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里问您全家人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第20天的信息。这40天之内呢，真儿都会跟您分享 conversion， 就是认性、认识救恩、跟随耶稣做小门徒的第一步。而且这个认性的过程是由于认识知道而信靠的一个过程，确定的将自己的人生交给主耶稣。今天是第20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诗篇19篇，创世纪的第19章，历代至上的21章18到22章的19节，路加福音12章的13到48节。那有一些小朋友说，哇，为什么真儿阿姨要让我们读这么多的经文？当然你可以选择一篇和爸爸妈妈一起读，然后呢，根据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和讨论的问题来进行更深的一个学习。但是这样的一个读经呢，会确保我们在一年之内就完成整本的圣经了。今天啊，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从罗德全家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自己现在有些什么相同的地方需要改变呢？还有圣经当中所说的无知的财主的这个悲剧，我们如何才能够避免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有一个小小的可可爱爱的小渔村，住着一对老夫妇，叫做约克伯伯和雅丽奶奶。他们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滩，辛辛苦苦祖祖辈辈把这一片海滩保护得可好了，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所以每到新年的时候，约克伯伯和雅丽奶奶就会邀请小渔村所有的村民来，在这片纯净的海滩一起过节。他们为了保持海滩的原始样子，所以不进行任何的装饰，只是在沙滩上面摆几张桌子，放上大家共同准备的新鲜的食物。小渔村的居民们都好喜欢这样简朴的生活。不过好景不长啊，最近听说有一位超级有钱的大富豪，他决定要把整个小渔村买下来，改造成一个度假胜地。尤其看中的就是约克伯伯的那片海滩啊。这位大富豪他特别想要重点改造这一个小海滩。村民们根本没有人同意，而且觉得大富豪的计划实在是非常的荒谬，非常的自私。可是村长却不这么认为，他心里一直盘算着，我们怎么才能够让整个小渔村富足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品尝到他们的美食，看到他们的美景，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吗？而且呢，只要人来了，商机就来了， 那全村人的日子不就更好过了吗？当大富豪得知村长的心思之后，他终于抓住了机会。
尊敬的村长大人，我一看您就是一个有远见、有智慧的人。这不，我给你提一个交易，只要你同意说服那一对老夫妇把他们的那个海滩卖给我，我不仅仅给他们最好的价格，我还会私底下给村长大人您一大笔钱。那您呢，带着您的家人也可以选择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给你买一所豪宅，你可以不需要再在你的小渔村做村长了，而且也不需要再辛苦的工作了。
村长听到之后心痒痒的，一下子觉得这不就是我躺平了成就自己的梦想吗？于是他想方设法的去劝说约克伯伯，动用了所有的人力资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威逼利诱的希望能够达成这一个交易。于是村里面渐渐的就分出了两派，一派是不同意购买计划的村民，而另外一派呢，就是被村长买通了的大家都想发财的村民。于是原本和谐的小渔村乱作了一团，眼看着冲突越来越严峻，约克伯伯和雅丽奶奶伤心极了，因为他们觉得彼此相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他们商量着一定要做一些什么能够恢复整个小渔村的彼此相爱和谐的环境。于是他们挨家挨户去到每一个村民的家中，让他们去回想自己和这片海滩的故事。每一家每一户原来都在这个海滩当中经历了最美好的生活和很多很多彼此相爱的经历，这些曾经的点点滴滴甚至也让村长想起了自己从小在这个渔村长大的很多金钱换不来的珍贵的回忆。有智慧的村长夫人也提醒自己的丈夫说，如果你得到这笔钱，你要搬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但是你却失去了我，失去所有爱你的家人朋友，还有村民对你的尊敬、感谢和爱戴，你觉得值吗？当有一天你拥有了全世界，你发现你已经失去了全世界的时候，你觉得值吗？亲爱的小朋友，如果这个故事你来书写，你会给他什么样的结局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像这个小渔村的村民一样的，面临着很多重要的生命当中的抉择。我们是选择去追求、去完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呢？还是说我们要像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一样的，看重金钱，看重这个世界上转瞬即逝的财宝？无论是这个世界叫我们追求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带进永恒的。如果我们为了这些东西而失去了真正最宝贵的，无论是爱的关系，亦或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犯了最愚蠢的错误了。今天我们会看到罗德的全家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抉择，当这个世界都要毁灭的时候，他们还特别的留恋，总是不愿意去按照神的心意摆脱这个即将毁灭的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影响。罗德的妻子舍不得他身后的世界，回头就变成了岩柱，而罗德呢，也不完完全全的根据神的心意继续的奔跑，而是选择了去索尔这个小地方。他的心胸不够开阔，他的眼见没有与永恒相连。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但是他却不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按照神的心意指哪儿走哪儿。亲爱的小朋友， 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目的的，他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过得更丰盛，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那你知道你的一生是需要交在神的手中，完成他给你的使命，他给你的托付吗？还是说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活着，自己究竟要追求一些什么呢？拼命努力的学习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将来的一份好工作吗？还是说还有更高的意义等着你呢？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在你的人生还没有开启之前，都能够愿意凭着信心来跟随耶稣，慢慢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发掘上帝的心意。千万不要做一个无知的财主啊，追求了一切却赔上自己的性命，实在是太可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很清楚的人生的目标和价值，而跟随耶稣是你人生当中最最最最重要的事了。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做这个决定，真儿鼓励你一定要和我一起做这个祷告，把自己的生命再一次献上，愿意做一个跟随耶稣的小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爱你，相信你爱我更深，求你帮助我每天靠着你过一个圣洁喜乐的人生，天天都来跟随耶稣，体察你的心意，活出你的样式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跟瑞和小丽姐在他们的生命故事当中分享上帝的恩典。所以上一次呢，我们的瑞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他到他生命当中的低谷，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到说他是绝望的，他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摆脱毒品或者他人生当中任何的这些挑战所带给他的捆绑和痛苦，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妈妈的身边来求救。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就是看看，当他完全的降服下来，破碎到已经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站立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瑞，您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当时就在那样的一个很不健康的环境下面，我尝试了很多方法，然后想戒掉，但是真的戒不掉，然后恶性循环。就是当时我也在外面工作嘛，然后我就开始翘班，没有上班，收入也慢慢的减少，到后面都支撑不了自己的房租，所以说我就向妈妈就说，哎妈，我需要帮助。
哇，那妈妈当时当瑞告诉你说他真的不行了，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为他做了一些什么？
我第一个呢就是帮瑞带回教会来，因为我认为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家庭当中帮助他，所以第一就把瑞带回教会来，他马上受了洗，愿意在教会里面继续认识上帝，跟上帝建立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找一些 resource 来帮助他，因为我认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毒品，所以我在学习在帮助，同时我自己在找 resource 当中呢，瑞也参加 Recover Celebration Recovery教会的 Western Ministry Church，
彼此扶助的一个团体，对不对？
对对对，
关性更新的一个团体。
是，当时他因为反反复复的，从 Teen Challenge 出来了以后，他没有再回去，所以当时我也是迫切的祷告，就是是不是就不能帮他接回家？所以我每个星期我都去看他，他在他的朋友家，我每个星期都去看他。但是我看他回来以后，如果他继续还在他的朋友家，没有进展。所以有一次我就很大的勇气，我说瑞泽，我们回中国去了。我说回中国去了，我就把他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回到家，回到家以后，因为我看到他那个状况，就是他必须要脱离那个地方。后来呢，我跟瑞谈呢，他就说他不想再回到 Teen Challenge， 因为他当时呢，他很喜欢 Teen Challenge 那种大家在一起团结，但是他受不了那个从早到晚的那个工作那种苦力，所以呢，当时本来还想有这个愿望说要不要把他送回中国去隔离一段时间，但是呢，跟家里的商量呢，就是他们没有 resource。最后我跟神祷告呢，神好像就是说我应该 response， 我不能再把他再推走。神也给我一个意向，说我就是他的妈妈，我应该陪伴他。所以当时我就把他接回家了。接回家来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就在家里面，我帮助他。我就说你到我中医诊所来工作，你工作的收入的钱我帮你管理，然后你回到 Bellevue College 上大学，我说来重新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所以当时呢，他也同意了，我们就签下合同来，就是如果他遵守这些不用再用毒，我任何时候可以测试他有没有毒品，如果他 break the law， 他就必须离开这个家，我就断绝所有一切对他的供应。
啊，所以说妈妈做了几个决定，就是一方面呢爱他带他进教会，另外一方面陪伴他，不再把他推出去给其他人，而是陪着他一起过。但是同时呢又有很清楚的界限，就是给他签了个约，随时你要检查他，他如果真的是触犯了又回去走老路的话，你就截断所有给他的生活的供应。虽然会爱他，但是截断所有生活的供应。哇，这够狠的这个。那当时瑞，你还是觉得妈妈不爱你吗？还是当妈妈这么说的时候，你反而可能觉得其实妈妈是爱你的？
其实上我很惊讶妈妈会把我接回去，因为在这个之前她是说你不能回来的，她都是很坚定的说不行，你现在还不能回家。但是当时也很感恩，就是说因为当时我继父也开始出差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觉得上帝安排的很完美，就是说他也开始出差了，我回来我就不用面对他，所以说当时那个情况就允许了我和妈妈产生了一个关系，然后我就很惊讶说OK 可以回来了。虽然要签很多合同，就是说有很多家规，也有失败过，因为有些时候还是往外面跑，但是呢妈妈一次一次的都没有责备我，就是说当我没有按照他的规矩或者是失败的然后又开始使用的话，他从来一句责备我的话都没有说过。
哇，
这是我很深刻的印象。然后他每次都是根据他的家规来行事，另外呢也给了我不少的第二次的机会，
很多很多的恩典。
对对对对，很多的恩典，也有很多他的界限和上面真理。 对， 对，
对。那这段时间你们母子关系是不是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建立和重建？因为你从小是空白的嘛，然后接到身边就在悖逆，然后又吸毒戒毒，就是这整个过程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反而得到了建立呢？
对，我觉得上帝他安排的时间真的是完美。对，就在那个时候呢，我慢慢的和妈妈开始谈心，然后跟她谈我这些比较隐私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慢慢的她带我去她的诊所上班，然后他看病啊，他跟病人介绍，哎，这是我儿子，他还很 proud of me， 就是当时他很为我骄傲。
哦，你妈妈一直都为你骄傲，即便在你自己都已经很讨厌你自己的时候，你妈妈从来没有以你为耻，她在教会里面都是非常非常 proud of you， 很以你为傲的，不是因为你做的事，而是你就是他的儿子。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极深极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妈妈从来没有一天是以你为耻的，你做的事情让他伤心，觉得非常的难过，可是他从来没有过。我觉得我们所有母亲都应该学习的地方。
对，
那那段时间除了在妈妈的诊所工作之外，你们母子还有些什么样的建立关系的一些途径和方法吗？
我妈可以说。
Yeah, 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有很多的机会，我先生呢他又重新去上 graduate school， 要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所以呢我就陪伴 Ray 去爬山，去走路，然后呢带他到加州去旅游，到洛杉矶，到 San Diego。
就是你们母子两个？
是，就是我们母子两个。因为有时候妹妹她要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呢正好我们有这个机会，我就带她去旅游，一起度过很多时候。对，特别也在家里也是，我们两个经常做饭，经常聊天，我们有很多同等的爱好，然后呢一起来享受这个亲子的关系。
真的是神给的第二次。
是是是。
其实瑞从小到大最渴望的就是单独拥有妈妈，对不对？真的是
说是的。
就当然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个人的 quality time， 但是瑞却等了那么久。那那一段时间瑞当时已经几岁了？
22、23了。
22、23岁才跟妈妈真正的建立亲密的母子的关系。啊，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机会，第二次的重生的一个机会。
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看我们住也住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我记得第一个星期瑞去我诊所工作，他做前台嘛，回来瑞就说，哇，他说妈妈你太辛苦，他说平常呢我在家里面就知道你上班了下班了，不知道你干些什么。他说哇，你一天一个人要做那么多的事，病人要照顾那么好，他说你太辛苦了，我在家里面多做点家务事，把饭做好，你回来可以多享福一下。
啊，天哪，你不可以想象儿子忽然之间看到母亲的生活的时候。我想这也是因为神保留了瑞的一颗良善的心嘛，他从来心里都是良善，从来都是渴望爱妈妈的，对妈妈不是仇恨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看到许许多多青春期的孩子是处于一种极度的苦读和怨恨当中，对父母亲不仅没有感恩也没有爱，因为他是一个受害者的这种心态。但是瑞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看到母亲的时候仍然有感恩有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命的成熟的一个表现嘛，非常非常的感恩。那在你们最美好的这段时间有反复的时候，我在想妈妈有没有过失望和伤心？就如果你又看到比如说瑞真的软弱了，他有软弱的时候，瑞说你没有责备他，但是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失望和伤心？
我有很多伤心，但是呢我没有失望，因为我每次看到他有反复呢，但是这个时间呢都越来越长，原来就是很密集，然后呢就发生了很多，但是回来以后经过我们陪伴以后，他这个时间就越来越长。所以呢有时候呢我就陪伴他，当时呢我本来想读圣经给他听，他听不进去，最后我就把那个圣经的故事拿来读，我就说那就弥补妈妈小时候没有跟你讲、
哦、儿童圣经故事。
我说弥补一下以前我没有给你讲故事，我就读圣经故事给你听。瑞当时好像也没有觉得，说你干嘛把我当小孩，我说没关系我读读试试看。后来读到那个但以理的书，哇，他一下子瑞说，他说我也想做但以理，在狮子坑都不害怕。我说你可以的，我说只要有信心你可以。
哇，我觉得今天真的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自己现在正处于一个就是说儿女悖逆完全听不进神的话的时候，如果看到小丽姐她在神面前的这个信心，还有为了孩子多走了不知道多少里路，然后又在这整个陪伴儿子的过程当中，连孩子小时候的没有机会跟他读儿童圣经的而圣经故事的这些神都已经弥补，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美好的见证。那瑞，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被妈妈感动的，让你很深刻的体会到神的爱呢？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这么长的时间，从15岁到23岁，这么多年的时间，你是怎么真正的感受到神的爱？
我感觉到神的爱是从多方面的，肯定是第一个是从我妈妈这边来，然后呢更多的现在开始呢就是教会的一些兄弟姐妹啊，或者是包括牧师呀、啊，从妈妈的身上我看到她一个永远都不放弃的这个精神， 另外再加上他想方设法的想要把我从那个坑里面拉出来的这样的精神，就是包括我都对自己失望了，然后他说没关系儿子，你如果想戒的话 I'm here for you。 其实这样的精神一直到现在，包括后面要分享的就是做决定让我去中国上学的这样的信心，他这样一直以来这样的一个对我的相信信任，包括我对他失望过这么多次，他还是给我了机会然后去信任我。我觉得我从他身上看见上帝的大爱。对
exactly， 因为这是神爱我们的方法，无条件的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不管我们怎么被你怎么让他失望，怎么让他伤心，怎么把他的心揉碎了又再重合，就好像有一句俗话说，纵你虐待我千百遍，我对你始终的不变。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总之就是我们人对神如此，我觉得神借着你妈妈让你看见神对我们是怎么样的。而且呢，我都记得你决定要受洗的时候，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在你自己都不清楚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因着你在神面前这个小小的立志，神就对你是这么的信实，他一直不管你在狮子坑也好，死因的幽谷也好，他都这样透过你的妈妈，透过你身周围爱你的这些属灵的长辈，一次一次的呼唤你回来。我觉得这份爱是超过我们可以理解的这种范围。
对，这样的爱真的是没有上帝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而且真的是用世俗的方法，什么时间包括什么时候真的是恰恰刚好。对，
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其实整个你的人生也好，你们家庭关系，你们母子关系也好，到你目前整个生命这种灿烂的一种生命状态，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可以这么说吗？
100%，对，
100%就是这样。因为从妈妈分享她的整个婚姻的这种破碎，到她现在从一个连对自己的母爱应该怎么实施，到现在用神的爱来爱自己的孩子，这样挽回这么破碎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因为你的妈妈，我知道，我了解，我陪伴她的过程，我知道小丽姐对她自己现在的这个先生也是不离不弃的，一种全然的基督的爱在挽回。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人可以做出来的。所以当然将来我也希望还可以继续采访小丽姐，就是她的婚姻方面的这个经验。我觉得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分享，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生命奇妙的转变。我已经知道了后来妈妈把你送回了中国，以一种极大的信心把你送回中国医学院里面去学习，那这个才是你真正生命成熟和翻转的一个经历，对不对？
对的。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再见。